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孙忠彦先生呢，为您介绍大流行灾难补助以及托儿补贴的新变化。欢迎听众朋友们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与福利相关的问题。接下来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忠彦，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非常谢谢忠彦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知道呢哈，忠彦在1月18号开始，就是新年第一个月的中旬哈，福利部呢对这个大流行病的灾难补助有了新的规定啊，尤其是新州，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有哪些大的变化吗？
好的，那是这样哈，那首先我先声明一下，那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新疫情灾难补助，那仅限于新南威尔士州。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您是从别的州来的，或者说是目前定居在别的州，那还是请您咨询一下分开另一个福利部有关于你们自己居住的这个州的详情。那我们呢今天所做出的内容是对 Services Australia 官方网站上的内容做出的理解呢仅供参考。那如果是您想了解更多详情呢，请具体咨询福利部，也就是 Centrelink。 那我今天说一下，就是从2022年1月18日起呢，福利部对疫情灾难补助有了新的规定。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就是这个疫情灾难补助它的定义是什么。那定义其实是比较的明确哈，就是因感染新冠必须隔离，或需要照顾新冠病人时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并且无法获得收入的人获得的生活补贴。那借定的话必须要满足其他以下几个要求中的一个啊，首先肯定是感染新冠哈，自己感染新冠。第二个是新冠确诊案例的密切接触者，那就是说您密切接触了某个感染新冠的人。第三点是需要照顾16岁或者16岁以下的新冠病人，或者是新冠密切接触者，或者呢是16岁以上有严重的症状或者残疾的新冠病人。那请注意，就是说如果需要照顾残障人士或有严重症状的病人，那必须要在照顾他们的这段时间内呢和他们共同居住。那此外呢，就是很多人可能还不太理解密切接触的定义，那因为之前也是
有了更改，
密切接触有了对新的定义。那这个疫情补助它的新冠定义是什么？第一点啊，就是满足其中的一条，第一条就是说是和新冠检测结果是阳性的，就是感染新冠的病人住在一起啊，就说大家是一直住在一起。那第二个是在阳性病例感染期内同事相处超过4个小时。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问，感染期是指什么那这里的定义是指阳性病例有新冠症状之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最长不超过14天，也就是说这个人得了这个检测之后有阳性结果，那感染期是往前推最长不超过14天。那大家还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的州政府和健康部对部分行业的工人比方说食物运输行业，它会有特别的规定。如果没有新冠症状，他们还是会被要求继续工作。
就是单位可以要求他们继续工作，对吧？
对对，因为这个是州政府明确要求，就是因为可能是由于最近可能大家知道，有一些商品短缺，或者说有一些特殊情况，那因为他们会在这个期间，他们依旧是处于工作的状态，所以呢，他们是没有办法申请这个疫情灾难补助的。那当然了，具体的情况，那如果真的发生了，那需要您联系一下自己的雇主，或者咨询一下新州健康部。那因为这个消息也是实时的，它会不断更新，所以最好还是需要您去看一下新闻，或者咨询一下政府的最新消息。
嗯，非常谢谢。
好，
就是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哈。就是说，如果要申领这个道路行灾难补助的话，需要满足哪些具体的条件呢？
嗯，那这个条件的话呢，在1月18号开始，它有了一个新的额外条件。那我先说一下，就是之前的和现在的一些共同条件啊。
嗯，
那首先就是说，必须是至少要年满17周岁，并且正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第二点是澳大利亚居民或者是持有特定的有工作许可的签证。第三条是在7天的隔离期内，至少有8个小时或者一整天无法继续从事工作，并由此获得收入。那第四条是没有相关的病假、疫情病假和照顾假可以使用。那这四条是要同时满足。那并且呢，是这个对于1月18号之前哈，也就是12月9号，2021年的12月9号到2022年1月17号之间，那也需要满足这样的条件。
嗯，
那1月18号之后开始的话呢，它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额外条件。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从确诊隔离开始的当天，也就是说你确定了阳性，那要开始自我隔离起。流动资产在那一天要少于1万澳元。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想问什么叫流动资产呀？流动资产，那简单说哈，就是现金和存款，这些可以随时兑现的资产。那从照顾或者说从隔离开始之日呢，14天内必须要递交申请补助。也就是说哈，就比如说您今天那个不幸需要隔离，那从这个之后14天内需要立刻去申请。那如果超过14天，那可能要咨询一下福利部哈，但他那个那您是否还符合申领的资格。
嗯，那么就是说刚才您提到是一些领取的一些条件哈，就是说哪些人是不能领取的呢？比方说如果我收入有收入到政府的其他补助的话，可以申请这个道路行灾难补助吗？
嗯，那福利部三三六也会对这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哈。那首先就是第一点，就隔离期间哈，如果说还可以从工作中获取收入，因为有一些工作它可能自我隔离的情况下它依旧可以完成，那如果有这样的收入，肯定那是不可以申请的。那另外就是三三六收入类补助。那这些补助哈，获得以下补助的人也不可以申请的有哪些呢？啊，比方说有老人金 （age pension）、寻工金 （job seeker payment）、照顾金 （parenting payment）、啊，残疾人的补助金，那就是 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 啊，育儿金，啊，还有 AU study 呢 ？AU study 就是说是指25岁以上的那种学习的人，他获符合资格，他获得的一种补助。那另外还有特殊津贴，青年津贴，农场家庭津贴，以及2022年1月1号已经取消的配偶津贴和鳏寡津贴。那另外还有像产假金呀，就是 parental leave pay， 配偶和父亲金 dad and partner pay， 如果是领到了这些福利金的人，他都不能再次申请疫情补助。
嗯。就是我们在此前的新闻中也介绍过哈，那么这个是可以获得的大流行这个灾难补助金呢，这个钱的额度呢，从此前的750块钱减少到了452块钱，尤其是这个19小时及以下，就是8小时以上这段时间的减少这么多工作小时，数一周哈，
这些人的领取的一个额度哈。另外就是少于8小时的这个减少工作时间的这些人呢，他是不会领到这个补助的，是吧？嗯，对，原则上是不，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资格。嗯，让您介绍一下怎么申请吧，这个比较关键。嗯，好，那当然申请的话呢， 1月18号之前和1月18号开始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情况。 那首先，如果是2021年的12月8号之前，那这个的话， 如果您现在还要申请，您需要咨询一下Centerlink 您如何申请。那电话是 180-2266。 那如果是有语言障碍的听众朋友们， 可以拨打Centerlink的多语种电话 131202。 那在2021年12月9日到2022年1月17日， 也就是原来那个标准的时候呢， 那在Services Australia的官网上 会提供一个可以填写的PDF文档。 那您可以使用MyGov，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网上平台， 那它其中有一个服务部 Centerlink的在线服务系统， 那可以将这个申请表格 填写签字之后呢，通过这个系统上传这个表格。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账号，或者说使用网上服务有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将表格手写完成后传真到1300-727760。 那从2022年1月18号之后呢，申请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简化。 那在MyGov上呢，是可以直接网上申请，不需要再填写表格，它是类似于那种像申请 job seeker 呀，或者说申请别的福利金一样的形式，直接在那个系统里是有一个可以填写的一个表单，不需要再额外的去使用那个 PDF 版本。那同样的，如果说您使用 MyGov 有一些困难或者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 180-2266
来进行咨询，或者如果您有语言障碍，是可以使用专业服务的多语种电话1300201。嗯，非常感谢钟伟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SBS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29-323，1300-792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与福利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久等了。
哎，你们早。您早。我想问一问呢，我现在拿这个 pension 卡是 JS，
现在每2个礼拜多少钱呢？哎，钟燕你好，您能听清吗？刘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指的多少钱是指什么的多少钱？是您的这个健康卡还是指什么？
我现在是带着小孩16岁，就是没活干了。您也就是说您现在是在领
job seeker 的钱是吗？是啊，他是
JS 这个 pension 卡这里。对
job seeker。
所以您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知道现在政府给我多少钱呢？两周。那这样，刘先生，这个给多少钱呢，取决于您的本身有可能有的现有的其他收入和您的资产状况。那您可以，如果说您有买个账户，也已经连到
Centerlink 上，您可以直接到 Centerlink 的网站上查询。 自己还有一个我现在支付的金额叫 My Payment， 您可以到这个里面去查看您现在有多少 Job Seeker 的钱正在申领。我都不懂得怎么去查看。或者说呢，您也可以直接去联系福利部，也就是 Centerlink， 您可以问一下他您现在拿的这个钱到底是有多少，或者说这个具体的明细是多少。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跟他们这里有一些矛盾嘛，所以他 去问这个事情都很啊，他们都啊，很难说。
那刘先生哈，因为是这样，因为这可能是和您的个人收入和资产有关系。这个，因为我确实也不太清楚您具体情况和刚才那个到底会给您多少钱哈。那我这里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数据，就是说是
一个范围。
Centerlink 如果说不受影响，最多可以拿多少？这个当然不包括其他的能源补助呀、药物补助啊和房屋补助。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有一个孩子哈，您刚说到您有孩子，那最多是676.8好。那如果说您是有配偶的，当然是573.3，就是每一个人，这是每两周的收入。好，那当然，因为确实我们也不太了解您的具体情况，那我还是建议您具体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 Centerlink 福利部。
好
嘞，
谢谢，
谢谢刘先生，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澳洲福利是多少听众热线节目，向社工现场咨询福利相关问题。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你好
您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是那个来拿那个 education 的，那么如果现在有规定要出境的话，要6周以后就要那个要扣掉一点，对吧？另外我想问一下，如果出境时间长的话，那个 education 要不要重新申请啊？
那徐女士哈，您好，徐女士啊。
你好，
您现在就是说您是要出国对吧？是长期出国？
对对，如果要出境时间长一点的话。
我能方便问一下，大概是这个长度是会超过26周吗？
26周就是半年对吧？
半年，对。
可能是要半年
啊。那好，那我建议哈，如果像您这种情况，那首先您肯定需要和福利部 Centerlink 去报告这件事情，就是说您是有可能会长时间的不在澳洲。那这个您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福利啊、费率啊，它会随着您。如果说哈，您长时间的在海外，它会有一些改变。当然，具体的情况，我建议您和Centerlink福利部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呢，跟他们确认一下，您出境之后，您本身的老人金会不会有费率上的变化？
有变化我知道，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或者出去那个半年或者一年再回来的话，要不要重新申请这样子？
那首先哈，就是说您要和 Centerlink 说一下呢， Centerlink 会跟您了解一下您到底要出去多少时间。那如果说
他现在就是没有，现在没有那个具体的规定，对吧？
他会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他会有具体的规定，但是您不管怎样，您是肯定是要和福利部先去沟通一下，要确认一下您之后的费率的调节。一般来说哈，如果出境超过26周，也就是半年以上，那您的费率呢会根据您之前在澳洲拿到永居之后到退休年龄这一段的时间，这是分母是35年哈，那上面是一个年份，就是您到这个退休，就是拿 age pension 年龄当中的一个时间。它会有一个百分比，对吧？会有一个百分比，就是说35分是多少？那最少是10，也就是说你要拿满，就说等满10年才能拿老人金，对不对？那这个会根据您的百分比哈，可能会按照这个来计算您的费率。那同时哈，您如果说长时间的出境，那您的部分，比如说租金呀、能源补贴呀、药物补贴呀，那这些补贴它会停。那最后也就是说您拿到的是一个education 的基本费率，再乘以说我刚说的35分之多少，就是35分之 X 的这个数字，那这个可能会是您的一个费率。 当然因为这个情况可能会比较的复杂，因为可能说实话现在出去回来，那很多时候它会由于疫情的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也并不是说真的可以完全100%的按计划出入境。所以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所以我非常建议您要和 Centrelink 去详细的沟通一下，确认一下您到时候的具体情况。
哦，好的
好
的好
的，秦女士，
谢
谢您，
谢谢，
祝您顺利，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中的社工的现场咨询相关的福利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啊，这样啊，澳洲的男士的退休年龄是67岁嘛，啊，那67岁以后呢可以申请那个有相关的退休福利。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大概的那个条件，因为我听说了好像说是存款跟那个财产价值总共不超过40万，还有那个你的财产来源要追溯到5年之前，这大概是怎么样，我想要知道一个大概的那个消息就行了。
嗯
嗯，哎，你好黄先生。那我听见了哈，那您是现在可能是要正打算申请老人病哈。那我首先跟您说一下，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退休就是说现在拿 pension 的这个年纪哈，就拿老人金的年纪，当然可能您自己是已经知道了一些，那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还不是特别具体了解。那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的拿老人金的年纪呢是正在进行一个过渡期。那黄先生您刚刚说的67岁呢是指1957年1月1号出生啊，从那个天开始出生的，到了67岁之后可以拿老人金。那如果是1955年7月1号到1956年12月31号之间是66岁半的人可以拿老人金。那1954年1月1号到1955年6月30号是66岁。那黄先生您可以对照一下啊，您可能当然我相信您应该已经了解过。那其次哈，就是您刚刚说到一些基本条件哈，那一般来说我个人认为哈，当然具体您还是要咨询Centrelink，
没关系，大概就
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分为4个条件。那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老人金的年龄已经到了，对不对？第二个条件就是说是您的居住要求有没有满足。这个居住要求也就是说您本身已经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是拿143贡献类富民龄的，他可能是有10年担保期，那或者说呢其他的一些一些签证啊，永居或者是公民，那他必须要在澳洲累计住满10年。那在这10年当中呢还要有一个至少有一个5年是连续居住，这是一个居住条件。那另外就是说是黄先生刚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是一个资产测试的问题哈，资产测试的问题。那资产测试呢它是根据您的情况会有一些不同。那首先就是说是单身还是非单身呢？如果是单身的话，那如果您是有一套自住房，那这个总资产啊，就是说您的存款呀，您的什么投资的股票呀，还有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或者其他方式的一些养老的一些资产保证呀，那这个是加起来是270,500，这个数据是现在 Services Australia 提供的。270,500，这个是如果是您是单身，270,500。
OK，
这个是您如果单身有自住房，那如果单身没有自住房是多少？是487,000，那注意哈，这个是拿全额的老人金。那如果您是单身的有自住房， 那可以拿到部分老人金，它的上限是多少呢？是593000，有自住房是593000，非自住房是多少呢？是809500，809500。那
如果两夫妇的才80万，
这个是单身的，这个是单身的。
单身，
如果您是两夫妇的话，两夫妇的话是这样子，如果您有自住房，您想拿到全额的老人金，您的资产要求是要满足不超过45500澳元，45500澳元。那如果您是没有自住房的话，那您要满足的是621500澳元。那当然同样也有上限哈，那这个可能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或者说是其他一些条件。那如果是自住房的，如果是拿到部分老人金是891500，如果是没有自住房是110万08000。那当然如果有疾病的话，这个上限还可以向上调整一些。
好嘞，谢谢黄先生的咨询，您清楚了吗？
好，在这里、
好嘞，谢谢您。我来尝试再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请您言简意赅的表达自己的问题。
哎，喂，
哎，您好，您先讲。
喂，你好，那个我有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老伴儿啊，过了已经10年了，已经累计可能是10年多了，现在可能是回国有段时间，基本上过10年了吧。我听说就是后来的5年以后啊，他申请的我再过来的，我退休以后过来，我不知道我现在这种状况可以拿到什么福利。
哎，钟燕。
王先生，就说您是5年之后是通过配偶移民的方式过来的，是吗？
是的，是的。
那这个可以拿到什么福利哈？会根据您的年龄还有资产条件会进行不同的区分。那如果您没有到这个拿老人金的年龄啊，当然具体您要咨询翻开那个福利部，您有可能可以拿到寻工金之类的一些补助。
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钟燕和王先生的这个咨询了哈。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孙钟燕先生呢做客本期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没有接听的电话呢，欢迎您下次的早点打入。我是刘俊杰。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